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大法的资源不是罪证。当恶人在我地区大面积的抓人之后，有的同修起了常人心，他自己做资料的机器、耗材、资料等等，正是大法的项目资源，会给自己带来迫害。因此，一些同修开始藏机器，藏这藏那的。还有的同修把存的数量很大的东西往别的同修家送，不管同修有没有条件，是否合适，能不能接受得了，就往外推。一时间，当地一片紧张和混乱，被恐惧笼罩着整体。同修的正念不足，影响了营救被迫害同修的事情，削减了力度和延误了救人的最佳时间。我们修炼大法之后，知道修炼人的一念会使事情随心而化。同修负面的思维和就事论事的状态，在同修间走来走去的船，只能起到不好的作用。你也这样想，他也这样想，大家都在动心，心静不下来学法，整体就会出现一个被干扰的状态。之后又发生了几起绑架事件，给救人带来的损失很大，令人痛心。希望那些有事没事到处走，不能稳下心来在家好好学法的同修，静下心来入心学法，在法上认识当前发生的迫害，清理负面思维，维护大法弟子的整体环境。现在很多同修本来就做资料的不做了，或少量的做点，思维中还是没有在法中认识到那些负面的思维，还是把救人的法器当成了罪证，家里东西一多心里就不稳，还把这个思维观念有意无意地传达给其他的同修。其他同修如果不及时地在法上去认识这个问题，就会被干扰，也那么认识这个问题。因此同修们打真相电话的比较多，面对面讲真相的很少很少，也不愿意带着资料讲真相，有的就发小册子四合一的，大一点的都不要，说是发起来不方便，都是怕邪恶把资料当成罪证，好像邪恶就以大法的东西多少给同修定罪似的。特别是看到师父新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之后，很着急，修炼人一时过不去关，随着学法正念足了，应该改变这个状态的，但目前我地区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只有在法上提高，才能走出误区，大法破迷。当同修认可那些做资料的机器被邪恶认为是罪证了，也随着这样想，那警察或检察院的公诉人就会收集这些他们认为的所谓罪证，有的把一张大法好的卡片一个一个的数，算多张传单，把电脑里边在大法网站上每次下载的东西都一个一个的算出数量，因为我们怕东西越多越害怕。当同修被绑架的时候，第一念 不是正念加持同修，而是胡思乱想。完了，某某同修被搜出那些东西，邪恶肯定不放过他。然后又高兴了，某某同修什么也没有搜出来，没什么事等等，这些不正的念头。可有的同修家什么东西也没有搜出去，却被非法判刑七八年的都有啊。学法中我们知道，旧势力给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安排了一套他们的那套系统，安排了我们的一思一念，到什么时候这个念头起什么作用，那都是很细腻的。如果我们学不好法，就会正念不足，用人心去思考遇到的磨难，这个磨难都是人事这一层用眼睛看到的。在法中认识到旧势力为什么安排了这个邪党，邪党毁坏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目的就是摧毁人的信仰道德，从而搞罪恶滔天的无神论，又引来了实证的科学，让人们只注重眼睛看到的。在邪恶的党文化状态中，给人们制造恐惧，然后邪党用暴力欺骗，让人们依附他顺从他，最后毁掉人类。邪党和科学都是旧势力为毁掉众生特意准备的，真的很恶毒。所以大法弟子在学法中要跳出人的认识，站在大法的角度去看问题，用法破除人的观念，科学的观念，走出旧势力安排的那套系统的邪恶安排，才能走师父安排的路，排除干扰，完成助师正法的大事。这是近期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见悟状态中修炼的一点体悟。在明慧网上，我看到师尊的新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在读师父发表的经文时，我注意到师尊在新经文中有一处用学员，师尊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有的学员看到了某一点情况，那也是大法弟子慈悲救众生的表现，也是你们在救众生中，也是众生各自在乱象中的正负状态表现而已。第二天我又读了几遍新经文，师尊再次用学员两个字点化我，一瞬间我被这两个字震动，流下了眼泪。我想师尊知道我的不足，慈悲点化我。学员和弟子是有差距的，我要找自己的不足，因为我是见悟状态中修炼的，开始修的同修的缺点我也知道，容易以自己看到的东西为准，容易坚持自我，容易和其他同修形成对立。当同修找开天目的同修交流时，他能知道想坚持自己，保护自己，不想被触及，不想被伤害，他就躲着同修。因为都有人心嘛，关着天目的同修认为你看的不对，是自心生魔，是另搞一套，把别的同修带歪了，你这是破坏法。有的甚至说开天目的同修是败类，是魔，话说得很重，开着修的同修也受不了，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容易自我封闭，甚至一蹶不振，在荒废的时光中耽误了自己，也没有去兑现和师尊的誓约。作为开天目的同修，你现在走的路是因为你有那样的一个史前大愿，要承担一定的使命，所以要走一段不同于其他同修的路。因为放不下自己，执着于自己悟到的理，执着于自己看到的东西，认为自己对，开始执着自己，封闭自己。还有的开天目的同修自认为圆满了，大法书也不看了，功也不练了，人也不救了，就等着圆满了。同修说话也听不进去了，自高自大，开始目空一切，好像自己什么都懂，说话的表情都带有对别人的一种鄙视。师尊用学员一词点化我，开着天目的同修，如果正法中执着于自己的理，执着于自己的本事，把自己看到的一点天机当作绝对真理，就不能真正以法为师，就放不下自我，就不能走出旧宇宙的局限。
那么无论你在大法中修炼多少年，你都没有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充其量还是学员，因为你没有扎扎实实的向内找，没有修自己。作为修炼人都知道，无论你看到还是看不到，都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在干扰我们。即使我们看到了，也只是在修炼中，因为同化了大法在某一层次的理，先天的本能在显现而已。来时我们都知道，回去时恍惚间只是看到一点，我们又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呢？又有什么值得固守的呢？另外空间极其复杂，各类生命无可计量，即使我们看到了，看到的也只是局部，何况还有那么多干扰，就是力幻化干扰的因素也存在啊，他们也能演化师尊的形象来误导大法弟子啊。所以师尊讲法中多次提醒我们要以法为师，所以无论我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都要用法来衡量，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绝对的，如果执着心很强，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可能随心而化。当有的同修对开着修的同修提出相反意见时，他不一定是反对你，你得允许有不同声音出现，你得用法去衡量。当时你可能出于执着，出于感情，出于面子维护自己，但是过后一定要好好对照自己，不要心胸狭小，视野狭窄，不要觉得你说的不对，你伤害我了，我不搭理你，下次看到什么我不说了，遇到同修躲开了，可是心里的执着去没去啊？心眼封闭着不睁开，能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吗？或者形成一个小圈子，坚持自己，心里看不起别的同修，认为同修不如你高，这已经在下滑了。提意见的同修其实是担心开着修的同门偏离大法。当我看到什么景象时，我还没说出来，同修说自己悟到了什么，我觉得同修说的不一定对，但是我一转念，觉得自己看到的也不绝对，同修说的也许有道理。我只是这样一想，我发现我的视野和智慧又被打开了。不断地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发现自己的状态发生变化了，不那样执着自我，坚持自我了。我在衡量着我看到的一些景象，同修悟到一些事情的背后因素，我们的智慧在互相补充，做起一些事情来，真有攥起拳头，力度很大的感觉，把一些干扰破坏的因素及时清除了。我们选择下走时，目的是为了拯救各自大穷的坏灭，我们在师尊面前签下誓约，要去承担一定的职责，我们出于拯救众生的一念，辗转来到了世间。如果我们执着自我，我们就背离了下走时的初衷，禁锢在人中。在大法中，我们的智慧是师尊给的，我们的能力是师尊给的，我们将要成就的一切都是师尊给的，师尊看护着我们，造就着我们。我们只有放下自我，走师尊安排的路，才能大圆满。执着自我，抱残守缺，在自己的小范围内绕圈子，走不出为思为我的特性，就摆脱不了成住坏灭的结局。在新经文中，师尊六处用大法弟子，只有一处用学员，我觉得这一处真的值得我们同修深思，不要坚持己见，要体悟师尊这句话的良苦用心，跟上正法进程。
下面请听一名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青年同修给老年同修的反馈。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接触大法十几年来，由于好胜心理和要有一番作为的执着心迟迟没去，心的基点其实一直在常人那里，就算学法，顶多也是读法的时候觉得师尊讲的有道理，回到社会中 思维又变成常人的思维模式了。偶尔做出一些表面上符合大法标准的事情，还沾沾自喜，觉得在这复杂的社会中保持一时的清醒，我比其他同修家不修炼的孩子强多了。从今年才算正式走入大法修炼，真正的做好师父讲的三件事，很是惭愧。谢谢师父等我这么长时间，在我待修不修的十几年里一直看护着我，一直等我回家。在我们这一地区，大部分都是老年同修，我所知道的青年同修寥寥无几。曾经跟着老年同修集体学法了一段时间，由于有的同修不识字，读的语速非常慢，我帮他纠正错别字的心起来了。老是想着这么神圣的大法，千万不要读错字，心在纠正别人是否读错上，并非在领悟大法的内涵上。有个别的同修得法接近20年了，虽然曾经不识字，但是读法的时候语速快得要我跟不上，我难以想象这么快的语速真的能有时间思考吗？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学法小组的个别老年同修不注意修口，经常翻来覆去的说些跟大法跟修炼无关的事情，而且说起不符合自己观念的事情来愤愤不平，有的同修还听得津津有味儿。殊不知时间这么紧迫，我们的同修有的被绑架，有的被关押，有的被酷刑，我们的大法被污蔑，世人还在被蒙骗，心不在住师正法上，却把时间放在唠家常上，浪费自己的生命，也在浪费他人的生命。别的同修提醒不要再说时，刚停下不一会儿又开始喋喋不休，我难以想象每天的练功是怎么做到定下来的。个别老年同修是否把集体学法切磋当成了排遣老年孤独的场所？切磋是在法上对大法领悟的切磋，对自己经历的心性观怎么悟道的切磋，对怎么更好的住师正法的切磋，对怎么帮助同修的切磋，而不是讲述自己常人经历，自己苦恼，命运怎么对自己不公，自己如何不容易的诉苦。再有一个就是我了解到的老年同修，大家每天3点多起来坚持不懈的练功，可是身体却越来越老龄化，肯定有不同的原因。我所了解到的是，很多同修都是跟家里子女的关系处理不好，要不就是对孩子的漠视不管不问，认为自己把孩子养活已经尽到了父母的责任，当孩子提出异议的时候，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好一点的觉得孩子不懂事，自己闷声委屈，不好一点的对孩子破口大骂，撵孩子出去。一个同修家里的孩子跟我说过，他知道大法好，但是看看这些长辈的修为，他真的不敢走进来。我想问下有此类问题的同修，虽然形式上都在每天练功学法讲真相，真的做到修自己了吗？明慧同修切磋交流文章中难以发现的执着心都要挖出来，我们这些显而易见的连常人都能看到的矛盾，我们重视起来了吗？还有的同修在自己遇到磨难的时候不去自己的执着心，到处去传这是别的同修要自己这么做的，其实我了解到的并非别的同修的本意，是这位同修无意或者故意扭曲了同修的原来的意思，其实还是人中的狡猾。还有的同修喜欢结交在人中有地位有本事的同修，利用同修的关系给自己的子女和家属安排工作等，我认为 我们是块净土，只要自己的吃住能保证，不要麻烦同修。别的同修不要认为这是同修随便帮助，滋长同修贪婪的执着心，让魔钻了空子。还有的同修曾经做过很大的生意，十几年来事业心迟迟不去，打着要为家里负责的名义到处东奔西走，救世人的事情做得少之又少。个别同修还助长这种执着心，明明是有很大的执着心，积点不在法上，却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说这也是正实法。还有的同修看到别的同修在发资料上力度很大，在默默赞叹人家做得好，可一到自己家人同修也这样做时，就各种担心。其实这就是自私的表现，表现在人这里，就是对家人同修的情和怕心。其实家人同修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同修都是亲人，能做的就是加持他们。还有的老年同修在劝自己孩子学法时，大部分都是说学法能得到人间的各种好处，比如学业好、事业好等。我个人觉得这是修炼的不严肃、不深入。大法是修炼，不能拿各种好处引诱别人修炼等。还有的老年同修多多少少有些强迫症，希望别的同修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一旦不符合自己观念的时候，就对别的同修的修炼品头论足。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自己证悟的东西，都有自己的路，都是师父给安排的，不影响整体正实法救人的前提下，为什么非要强调自我呢？以上是我看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向外指责，而是希望引起同修们真正重视。在我们自己做三件事的时候，老年同修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想如果把这些心修去，岂不是更好？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海涵。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说慈悲善念。正法觉者带有的能量所体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慈悲，能量越强越慈悲，修炼人能保持慈悲的状态，就能与自己修炼所在层次的能量融合，越慈悲就越能调动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出的能量神通。因此能时常保持这种祥和慈悲的心态，不仅能有效地抑制、归正或消除自身不正的因素，也能在不经意间消除外来干扰，解体外来的邪恶因素。保持这样的状态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养成习惯，在与人相处中，对人保持慈悲的心态，越慈悲散发出的正的因素就越强，不用特意动念。这种慈悲的状态所散发出的能量对周边是最有益的。我们不想有为的改变什么，可是慈悲的状态能使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起到正面作用。相反，如果被对方不好的因素带动，你对我不好，我就采取以牙还牙的态度应对，这恰恰中了对方或者其背后不好的因素的圈套，让我们降至与对方同等的水平，使我们与强大的正的能量分离，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自己人的一面也会被搞得心烦意乱、疲惫不堪。从另一个角度看，能被对方不正的因素带动，也说明我们自身也有同等不好的因素，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去掉它或发正念清除它，这就是修炼中的提高了。个人认识与同修分享，不当之处请指正。
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为什么学法发生念经常犯困。为什么学法发生念经常犯困，这里略谈一二。一，身心劳累。有个同修工作很忙，年龄也大了，找个工作不容易，找了个工作又脏又累，时间还很长，12个小时。作为大法弟子，在工作中还要表现出色，不能给大法抹黑。一天到晚工作下来很累，疲惫不堪，到家还有家务事，忙完已经累得不行了，一坐下来就能睡着。虽说是生活所迫，但也有自己的执着，担负家庭重担，自己可以吃大苦耐大劳，要让孩子过得幸福，别人孩子有的，自己也要给予孩子。修炼人如果被情名所困，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还有个同修，其实生活还不错，但看到周围的人很富裕，怕被人看不起，自己不能比别人差，或者产生攀比心理，就一门心思赚钱去了，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才挣得较多的钱，做3件事反而跟不上，很不合算。二，强烈的执着个人的主观愿望。个人意志、主观愿望太强烈，某一段时间想干成某件事，主要心思在这件事情上，为这件事情操心、激动、沮丧、高兴、睡不着，事情不解决，被带动的心静不下来，看书看不进去，等做完这件事情又动心思想干另一件事情，又陷入为另一件事情而操心带动的状态中，身心累的学法困、发正念困，唯有干那件事情来精神。三，基点不正，站在个人修炼目的上，情、怕心、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不能舍。个人体会，这几种心最容易带动人，而这些心的根子都是业力构成的私我身上。如果基点不正，站在个人修炼目的上，修来修去是给那个业力私我修的，能长功吗？给那个业力身体发正念，铲除各种干扰，能管用吗？有的同修修得很刻苦，天天学法练功，积极讲真相，也一心要去各种执着心，但主意识清醒不起来，经常被各种心带动，看书不入心，犯困，发正念倒长，抱有任何目的修炼都什么也得不到，有任何目的都是为私为我的。而我们学法修炼就是要同化大法，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念正觉。当我们抛弃自我的时候，我们走在修炼的路上，方向是正确的，身体同化大法，主元神越来越解脱出来，功力越来越强，就不会出偏差。那些低等空间的各种物质因素、情、怕心、妒忌心等等，都干扰不到你。当一个人修炼目的是为私我的时候，发出的思想来源于业力构成的那个黑色的你，主元神什么也没得到，被低等空间的各种物质因素、情、怕心、妒忌心等等包围着、迷糊着。这时候想立掌铲除干扰，主元神连掌都抬不起来，控制身体的是乱七八糟的生命。四，不变真我与假我。真我是具有先天本性的，是和宇宙特性同化的，而我们平时会不知不觉地发出很多为私为我的想法、意念，这些东西肯定不是我们先天的真我发出的，都是假我或者各种执着心控制大脑发出的，甚至外来生命控制的。我们的主意识 就要清醒地辨别真我与假我。不符合大法的、自私的一定是假我，思想里排斥它、消灭它，让真我主宰自己的大脑。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同修被绑架看自己的执着。我与一位同修经过儿子的牵线联系上了，我称他 B。 B 年约65岁，身材纤瘦，一见面就给我背了师父红银中的两首诗词，而且说自己已经参与了素江。他说来我弟住在女儿家帮女儿带孩子，自己没有资料来源，有时自己写，有时回老家去取。后来讲真相劝三退，又结识了几个本地的同修，但他们供应的资料远远不够，问问能否帮他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我一听非常高兴，心想这是师尊精心安排的，要不哪有偶然的事啊。正好我地区有位 A 同修要回老家去，他一直从我这儿的资料点取资料，数量也很大，这回他要走了，我有些失落，觉得没得干了。现在 B 正好要资料，我心里很高兴，对他说只要能够多救众生，你要多少我供多少。由于我个人比较执着同修情，自开始修炼一直到今天，只要是修炼人就倍感亲切，尤其是我认为精进的同修，那更是愿意接触，没有隔阂。B 一说要资料，我的欢喜心就起来了，觉得自己又有用武之地了，这其中包括一颗不易察觉的显示心，这是我现阶段找到的一颗心，把它深挖出来，去掉它，同时也把崇拜同修的心暴露出来。从去年7-8月份开始，我就大量的供给同修资料了，他是来者不拒，有时还供不应求，我就和协调人商量，我说师父家乡的弟子就是不一样，了不起，自己一个人就做那么多，比给 A 印的多2倍还供不上他。我们有5个家庭资料点，再加上我做的一半，其实相当于5个资料点的总和，数量多了，我们就用汽车给他送，每次看到他一大挎包一大挎包的出去发，我就帮他发正念。到后来我提出和他一起分担，帮他叠好包装好，还想和他一起出去发，他说咱们各负其责，你和师父签约做资料你就做好，我和师父签约发资料，让大法真相传遍千家万户，我做好我的本职，我们老家做资料的同修只做资料不出去发。我说我们这里是连做带发，也出去三退救人，但也不耽误做资料，只是以做资料为主。就这样坚持了8-9个月。去年11月份，恶人从我家把一位同修绑架到看守所，我的资料点被迫转移，还是没有悟到危险已经逼近 B 同修了。他到我那里取资料，东西太多，我不让他都背走，他竟然把3大包都背走了。我说下次不给他那么多，他说你不给我，我就去别的同修那儿拿。他走了，我就找自己什么心促成他这样呢？我发现了那颗崇拜他的心，发资料救人没有错，可是我总是羡慕他，发得多发得快，铺得面广，而且他对我说背着大包资料进入军队家属楼保密局，坐电梯从20-30层楼上往下发，有师父呵护，如入无人之境，都很顺利。我真为他高兴，从心里佩服他，崇拜他，对 B 提出的要求言听计从。他有时急需我做200本大册子光盘，我就一天一夜不睡觉供给他。我们俩都起了干事心，觉得多救人没有错，可是学法入心了吗？发正念静心了吗？这些我们都忽略了。家庭环境开创的如何？这些都没有和同修切磋过。每天中午和晚上6点，他都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路上，我也没有提醒他加强发正念。 还曾经写过两篇文章赞美他，虽然没发表，但是我那颗盲目崇拜的心促成了他执着做事。不久后，同修弼被警察从家中绑架，至今已有三个多月了，音信皆无，给救度众生，给他的家人都造成了很大损失。我心里这份痛啊，无以言表，比我自己进去还难受。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要想救度众生，首先得修好自己，多学法，学好法。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师父说的三件事都很重要，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段路把它走得更好。我痛悔，千万不要学人不学法，弼同修被迫害就是我的教训，我也归正我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冲动，要保证在学好法正念足的状态下去均衡的做好，去掉做事心和各种执着心。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对师尊讲的将计就计的法的一点认识。十来年了，走不出自我，虽然我也知道向内找，也真在向内找，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和根本执着，所以也就很难找回修炼如初的那种单纯无私在法上精进的状态。因为诸多的救人项目都压在我这里，还有同修们出现什么问题或过不去关时经常要找我交流，有同修被绑架我也是一马当先，上网曝光邪恶，做不干胶，发正念等等，因此我家就自然成了接待站，几乎没有多少清静的时候，自然的学法少了，学法不入心，练功懈怠了。同修的指责埋怨一次次像文革的批斗会对我恶语相加，最后都是纷纷而去，可是过不了两天又都来了。我虽然能守住心性向内找，其实始终没有找到根本的执着，对同修的怨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比他们修得好的执着心悄然生长，认为那个总和我作对的同修是妒忌心，党文化的作风一大堆，别人也说他是妒忌你。近期当我真正静下心来仔细查找我自身的问题时，我不再去想我对他错，而是静心学法，背法，抄法，从矛盾中跳出来去看问题背后的实质。我明白了，都是我这里不对劲儿了，矛盾的背后是旧势力在钻我们有执着的空子，搅乱干扰大法弟子要做的事。同修的妒忌心恰恰是让我看到自己的妒忌心。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讲，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同修的党文化表现正是让我看到自己如影随形的党文化，同时还找到了很多修炼前和入门时的根本执着。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渐渐地对所发生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我看到了旧势力的阴险安排，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大家都还在人的理中爬行，在旧势力的圈套里打转转。同时对师尊多次讲法中讲的将计就计的法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师尊正法旧势力细腻地安排了正法的一切过程，但是他们的安排成了师尊正法的最大魔障，但是佛法无边，师尊就将计就计，从中看宇宙众生对正法的态度，而表现他们各自的心性所在位置，既考验了大法弟子对法的坚定与否，又给大法弟子消了累世的业债，又树立了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威德，对于我们本身在修炼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磨难都能将其救济转变为好事。比如家庭中有家人不明真相反对你去救人，大发雷霆，此时我们不惊不怕，心怀慈悲地先发正念，除去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等他消停了，顺其喜好讲明真相，启迪他的良知正气，这个过程中自然就找到了自己的不足，这不就是将计就计吗？ 既提高了心性，去掉了执着，消去了业力，又解体了邪恶，讲清了真相，救度了众生，开创了环境，还建立了威德。要举的例子太多了，如同修间的矛盾，邪恶的迫害，讲真相中遇到的胡搅蛮缠等等等等。不论旧势力安排的什么磨难，我们都能将计就计，把坏事变成好事。我悟到新宇宙的圆融不破是旧势力想象不到的，这正是创世主的智慧，妙不可言。悟到了法理，内心充满了喜悦、荣幸和对师尊的感恩，随之感到身心的变化非常大。四个整点发正念不落，轻松起床晨练，打坐由原来的一小时都得努力坚持，现在轻松地做85分钟，心的容量加大了，只想着归正自己，多学法，抓紧时间做好救人项目，多救众生。层次有限，意在抛砖引玉，敬请大家指正和补充，共同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打电话讲真相的一点心得。2006年前后，受外地同修启发和鼓励，我和五六个同修开始用电话讲真相。刚开始，尽管有怕心，我们仍然坚持去做。最初讲真相时，因为讲不好，讲不透，一天只能劝退一两个人。我们就在一起学法，交流打电话的经验，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们正念越来越强，怕心越来越弱。我们把讲真相的内容归纳整理了一下，从贵州平塘县的藏字石讲起，再讲到圣经启示录中被邪恶的兽打上印记的人，最后再讲九瓶三退大潮和全球公诉江泽民，有理有据，有章有序，效果非常的好。很快我们三退人数节节攀升，越来越多，每个同修每天三退从3人到5人，后来一天能退10几个人，最好的时候一天退20多人。我们法学得多，正念就足，心态也正，讲真相做三退就非常的顺利，一讲就退，打几个电话就退几个人，既节省时间又节省话费。8年来我们一路坚持下来，为数以万计的众生做了三退。以下是打电话讲真相的几个实例。有一次我把电话拨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说现在正忙呢，我就简单的说了几句劝他三退的话，他说考虑考虑吧，并对我说现在没时间，到晚上再打过来。到了晚上我又拨过去电话，他认真的听了后就说党团队我都入过，帮我退了吧。他又补充说他媳妇儿也是党员，我忙问那我帮他起个化名一起退了吧，但是你得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我媳妇儿就在我身边，我问问他。他大声地问他媳妇儿，你愿意退党不，帮你起个化名退了行不？他媳妇儿爽快地说行。电话这头我听得清清楚楚。还有一次我把电话打过去，是一个男的，我刚说了几句劝三退的话，他没等我说完就破口大骂。我没有扣电话，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我真是为你好，希望你平平安安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不生你的气。他说你真不生气？我说真不生气，我们修的是真善人，你只要能明白真相能得救，我为你而高兴。他说我入过团，我就劝他说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冷静地说嗯。他又说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团员，我给你他的电话，你帮他也退了吧。头几年公安局恶警抓捕迫害大法弟子，我就给他打电话，不止一次的打。头一次他接电话挺饿，说你有本事到公安局来，咱俩面对面的谈。我没有被他带动，就心平气和的跟他慢慢唠，后来再打他就不那么饿了。 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时，我说，你抓了那么多好人，未来你怎么办？我为你感到难过，现在一切还来得及，以后不要再抓好人了。他说，谢谢你的好意，我以后知道怎么做了，我也知道你是谁。我就跟他说，我修炼以前得了好几种病，整天看病吃药住医院，修炼大法后身体好了，脾气性格都改变了，这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说，修炼法轮功的 99% 都是好人。我们无数次把电话打进公安局、派出所、法院和检察院。有一次一个警察接电话，刚开始威胁口气很重。当我心态平和地对他讲了真相后，并告诫他说，因为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全国有6000多个警察遭恶报，失去生命，没有未来。有再多的钱，当再大的官又能怎么样呢？小伙子说，你说的也对，那你就帮我退了吧。我挂了电话，一看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有时我们把电话打过去，对方没接电话，过后又打过来的有很多次了。我们抓住这非常珍贵的机会，针对他们的心结，耐心细致地给他们讲真相。有一次，一个干部打过来电话，当我给他讲到一天有13-14万人退出中共组织时，他接过电话说，很多人都想退，我也入过党，我也得退了。他说这话时，我明显感觉到他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的感觉。我感到众生都在等着，盼着听到真相。我们大法弟子责任重大，做不好我们愧对师尊，愧对众生啊。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正在逐渐改变，面对面讲真相为主，电话讲真相为辅。两个同修一组，本村的外村的，挨家挨户串，一家不漏，头一天没人，第二天再去，面对面做三退，真签举报江泽民，给众生了解真相、摆放位置的机会。以上是我们打电话讲真相的一点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谢谢大家。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参考回答。最近在唐人街讲真相的时候，碰到有个人骂骂咧咧，他认为我们打横幅发真相传单是丢中国人的脸。我当时就从中国不等于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这方面讲了几句，但他骂得更凶。后来从他骂的那些内容中，我发现他的心结是家丑不可外扬，但当时我没有想到如何解开他的心结。回来后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从下面三点来回答，供同修参考。一，马列邪说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奴役着炎黄子孙，杀害咱们同胞8000万，那不是所谓的家丑，中共是西来幽灵，我们不能认贼作父。驱逐马列，恢复中华，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二，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罪，赢得了全世界人的理解和尊重。那是真诚的忏悔，那是对后辈的警醒，那才是对待所谓家丑的正确方式。三，掩盖和包庇就是对邪恶的纵容。面对千疮百孔的中华大地，您真的想把有毒的环境和斗争的邪党文化留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吗？请同修再交流补充，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体悟到背法的时候，只要全神贯注的、静静的、一字一句的去记、去背，忘记时间、忘记速度，就能融于法中，法理不断展现。 随着不断的背的时候，法理上下贯通，不断开启我的智慧。这时我发现越背越快，讲真相思路越来越清晰，发资料越发越顺。这时我真的理解了师尊为什么一再叮嘱我们要静心学法。而且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不管遇到什么难关磨难，只要能真正的静心的去学法背法，这些磨难就不知不觉化解了，消失了，就像观众看神韵时也消掉了一样。我曾经历实名素江，素江被骚扰，以及后来随之带来的家庭风波等考验，还有同修之间的心性摩擦等等，在大量学法背法过程中，这些事情都过去了。选自文章《背法的一点体会》。我知道只有大法能救妈妈的命，但是他们都不理解大法。当初为了逼我放弃修炼，还把我送入精神病院。现在让他接受大法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有一线希望，我也要试试。这么长时间，哥嫂照顾妈妈已经很累了，我让他们回家休息，我来照顾妈妈。半夜时，妈妈把我叫醒，说又不舒服了，一直没有入睡，又怕上了。看着妈妈憔悴的脸，我坐起来对妈妈说，我帮您发正念吧。于是我就帮妈妈清除人肉眼看不到的，但又确实存在的不好的东西。我还没发完正念，妈妈就叫我说，怎么这么管事儿啊，我也跟你学吧。没想到大法的奇效，十几分钟就让妈妈接受了大法。从此妈妈爸爸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看到妈妈身体的巨大变化，哥嫂心服口服，对大法和我的态度180度大转变。父母的康复让哥嫂恢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他们不用再为父母的健康操心费力了，也明白了中共的造假宣传，都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看到我父母身体的巨大变化，我家的亲朋好友不下十口人都走入了大法修炼，都在大法中受益。选自文章《亲朋好友十多人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不断学法后，我对法理的认识也高了，正念也强了一点。父亲又开始骂我的时候，我就想，我是学宇宙大法的修炼者，做这么正的事情，你这样子干扰我，绝对不允许的。我就用常人的角度顺着他的执着说，我在读法时，你就当我在休息，就像其他人在玩手机一样。我看到很多同学上课中途的休息时间、中饭时间，他们都玩手机，但是我会用来读书。学法可以把我的精神稳定下来，不会有功课的压力。因为我在高一时考试前一个礼拜就很紧张，压力很大，活得也很累。我就想到了高三，精神一定会垮下来，不能考大学了。但是学大法后，我的看法改变了。本来我的思路是十度的，后来扩展到180度、360度。功课上碰到不懂的问题，以前都要问老师的，但是现在想想就想通了。我真的有亲身感受，所以我才读转法轮，不可能没有意义的。这样说完后，爸爸一句话都不说了。过了几个小时、几天，他完全不提了。选自文章《海外青年弟子在大法中成长》。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